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上师周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我记得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就是讲到了，属于是灵官附体，我们这里主要是通过往生西音的方式。那么这个往生西音呢，到我们以后慢慢学过去之后，就印象会越来越深刻。那这个不光是说是我们的一个口头上的一种讲法，实际上呢，实际意义上在心里面，平时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就要刻意的去注重这四个因缘的一些修集。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明观佛籍眷属这个问题上，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往生四因，大家要牢牢的记住，就是不是说不用看书啊，不用看书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明观福田集资进账啊，发菩提心，发清净的愿啊，就是心里面呢都要有一个印象，然后就是这个始终呢记住这些因缘，在自己平时修集的时候的话，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种意乐，或者说注重这四个方面呢，这样培集他的那个缘起啊，那才能够有机会呢，使我们以后自己未来临命终时的话，能够达到一个往生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这个明观佛籍眷属呢，它分了四个方面。首先呢是明观祖宗身相啊，对明观祖宗身相啊，就是我们光说单单今天讲到的这一部分呢，会涉及到这个佛陀的32种相好啊等等这些内容，虽然详细的这个32相好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们细讲，我给你们推荐到时候去看一下那个中观宝曼论啊等等这些，但现在需要先跟大家呢提一下，其实这个明观这个祖宗的身相，它本身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如果是一个平凡的人，他能够去观就是意念佛陀的这个32种相好的话，他所升起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呀，他所升起的功德是非常非常殊胜。前段时间呢，上圣波切在那个今年讲的这个金观庄严论当中就有一段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论点不一定很熟悉嘛，因为毕竟不是学习金观庄严论为主的，可能有些道友呢也没有办法呢能够在那个现场就是现讲的这个时候呢能够听，但是里面有其中有一段，比如说在求法品当中，他讲到了51种这个大乘菩萨的作业，那么在讲这些作业的时候呢后面的这个结尾的那一部分，就是说哪怕是一个修行人，哪怕是说你能够自己虽然现在没有菩萨的能力，但是你能够意念这些作业，它里面的这个作业就比如说愿一切众生能成佛，愿一切众生的话能够获得一直实地菩萨的果位啊，愿一切众生能够这个恒常行持波罗蜜多，就全部都是跟菩提心相关的这些发愿，他哪怕是能意念这些方面的这个有一个作业的话，他最终产生的那个功德呢，就是只有佛陀才能够车制，就是连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呢用一个有量的这种线呢来去衡量，就说到它这个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乘法它本身的这个功德利益呢就特别的这个甚深那个广大。那我们的话观这个佛的相好，因为呢佛的这个外相上面呢是表现出来一个相好，那为什么一个人他有相好呢，是因为他内相续当中有这样的这种福德和功德，所以呢才会体现在外在上面的话具有这种庄严的这个相好相，这是呢他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话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所以说如果我们观佛的这个相好呢，意念佛陀的这种相好的话，实际上在自相续当中也能够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而我们作为学净土的这个修法的内容当中观修阿弥陀佛呢也是一个很具特色的，不管是从藏传还是汉传呢，观修阿弥陀佛的身相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呢大家很多道友都比较喜欢观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身相，也觉得这个看起来就是越看越欢喜。那么像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在平时意念也好，然后呢这个观唐卡观照片也好，在观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增长自相续的功德，所以这一段呢学起来呢也比较欢喜，而且呢从修法的角度也是呢起到一种集资进账的这个作用，非常的殊胜。 那在讲这一段之前，我们看一下呢，就首先今天会讲到的就是冥官主宗身相。那么第二个是说冥官祈意功德的话，就指的是我们冥官祈，就指的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相续当中的这种功德。第三个呢是冥官主要的眷属，第四呢是冥官他其余的眷属。当然这一部分我们在后面的课上呢再慢慢的会学。那首先前面这个冥官主宗身相呢，是讲到说比叉阿弥陀佛尊，红莲宝色光耀眼，无间顶相足轮等三十二相八十好，一面二臂定持钵，着三法以加趺坐，千瓣莲花月殿上，身背依靠菩提树。那实际上在讲这一段的这个颂词的这个含义之前呢，上师也尤其的强调，就是其实我们在观修这个阿弥陀佛他主尊的这个身相的过程当中，不是他里面的形容啊，里面的对这个佛身的描述，佛陀所做的这个就是佛陀的这个身相的话是那个红色，然后呢当然在这个汉地的话，他画的很多的阿弥陀佛的身像是黄色，那实际上也是针对不同众生的这个根基不相同的话，他会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表现，实际上呢没有什么相违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佛陀做的这个千瓣莲花呀身背呢就是依靠的这个菩提树的话，也是非常的这个广大无比呀等等，他有很多的这种描述呢从初学者的角度或者说以前可能不是特别接触佛教的这些内容的有一些修行人的角度，他可能相续中会有些怀疑，就是说按照现代人的所接受的这种世间教育的话，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么大的一棵树会不会真的出现一个千百莲花，他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疑惑存在啊。但这一点的话，我们说对于这个极乐世界所描述的那种庄严和佛陀的这种庄严像，到底是真的一种说法呢，还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所以上师呢在这里也是就是讲到说，我们在那个比如说经教里面用这个三摩地王经里面也说到眼耳鼻非量舍身意非，意思就是实际上我们凡夫人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话，其实它跟真正圣者的智慧比较起来呢，它不是真正的正量不是真正的正量。当然如果我们的这个按的这个根识呢，跟那个有患根识，说我这个人没有得眼病我也没有得胆病那我看到外面的这个颜色是正常的，跟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观现识量呢当然也属于是正量。但是如果跟圣者的这种智慧所照见的万法的实相的境界来讲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五根识乃至六根识所见的话，不是究竟的正量。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眼界面前没有看到的，没有从来没有遇见的这些经教里面的这些种种说法的话，不一定呢它就不是真实的。而且的话这些都是属于呢我们也是说佛陀的这个金刚语。那么佛陀因为他断除了所有的可能会说妄语的或者这种虚假语言的这个因，那么就可以证成可以证成佛陀所说的这个任何的教言的话，决定呢是这个空号而没有这个虚妄之言。那么佛陀说极乐世界的这些种种庄严相，它必定呢是真实的。而且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目前虽然暂时的角度我们确实呢没有办法直接呢用我们的这个五根识限量看到这个极乐世界，但是通过长期的这种修行如果说你真的对于佛法僧三宝具有这个信心的话，那么在未来呢你肯定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这种像。所以要想不管是从显宗也好，净土也好，还是呢我们说到一些这个密宗的这个修法成就也好呢，它都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因缘，就是需要具足清净的心性。如果一个修行人他的心性清净无论显密的话，他都会有通达万法实相的机会。那如果呢这个修行人他再有智慧再有精进，或者再有其他的功德，但是相续中对于所修之法，对于三宝呢没有真实的信心的话，那么他要想获得成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些内容啊，就是大家呢，我就一种很简练的方式啊，稍微的呢跟大家这样提一下。那么还有一方面的话，当然这两颂所提到的阿弥陀佛的这个观想呢，不光是说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特色，实际上呢，它的来源的话在啊、这个汉传佛教主要这个观经当中呢，也有明显的这个描述，也有明显的描述。那么上师在讲记当中也是这堂课里面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观经的来源，那我们以后的话净土法门应该会学到这一部殊胜的这个教典，所以说呢今天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没有特别的把那个里面的内容全部跟大家拿出来呢再讲一下，这个我就没有这样去安排。我们等到学到那一部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比较详细的看得到。那当然这个观经当中这个因缘的话，也是因为当时那个波斯匿王所生的这个孩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卫生院王，他呢这个受提婆达多的唆使啊，当时提婆达多也是啊说是什么这个就是意思说我把佛害死啊，你呢把你的父王害死，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一个呢做新王，一个做新佛啊，新佛新王重新统治国家什么什么的，就说了一堆上的、诱惑的这些不清净的这个语言。然后当时呢也是因为卫生院王跟他的这个父王呢前世的一些因缘的话，他就把他的这个父王确实幽闭起来就饿死了，实际上最后还是饿死的。那这个中间的话，就他的母亲这个维提西夫人的话，当然这个看不下去啊，在心里面也特别难受，后来呢就想办法呢，就是每天去探望这个他的这个父王，就是说他的这个丈夫，然后就把那个这个蜂蜜呀、等等这些就是抹在自己的背上，然后呢再去探望这个，因为他这个卫生院王不允许他带任何吃的进去嘛，所以他就把这些蜂蜜呢悄悄地抹在背上，然后呢进去探望他的丈夫，然后呢就让他丈夫呢能够有一点吃的东西，就没有饿死。那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卫生院王一看他父亲也一直没有死，最后就发现呢是那个母亲的话就用这种方式呢给他父亲提供一点吃的就不高兴的话就说要杀母亲。当时他的一个大臣，卫生院王的一个大臣就说，自古以来的话，那个当然这个是因为国政的问题嘛，就自古以来的话，这个王子呢这个杀害父亲的这种现象倒是屡屡常见的，想要夺取王位嘛，所以这种事情呢从古到今也不少。但是的话就是说自古以来的话，这个太子呢害母亲的事情呢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动这种念头这还是第一例，就用这种方式劝他，就说你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好一点，否则呢引起众怒啊等等这些，他最后呢就放弃。但是呢这个维提西夫人就特别的伤心，就是说我怎么生了这样的一个恶子呀，后面的话他就很难受啊，在心里面非常痛苦。而且呢本身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波斯匿王和这个维提西夫人本来是非常亲近的大护法嘛，就是属于佛教徒这个护法居士有身份也是国王，但是呢也是这个诚信佛法的居士，所以当时呢这个夫人就很难受，就在摇拜，就是这个对着那个佛陀在的那个地方向摇拜呢，来再再的祈祷佛陀。然后佛陀呢到他面前之后的话就细的不讲啊，就是说这个夫人就在佛陀面前求，就是我那是很厌离啊，就对整个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升起强烈的厌离心，然后呢就是我生了这么一个恶子嘛。然后按理说的话，他跟这个国王两个人呢一生当中是赔了很多的福德的，但是呢业缘现前的时候的话，他依旧要感受那这种痛苦的一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果报，所以说当时他就说我再不想转生到这种恶世的，就是浊世的这种娑婆世界，我想去一个无忧恼的地方。然后当时佛陀就跟他介绍了这个极乐世界呢，后来呢这个夫人也是这个想象学当中升起无量的欢喜心呢，再再的发愿。而当下呢就是包括那个五百侍女的话随同他一起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发愿的往生极乐世界，佛陀也受记说他们未来一定往生的等等这个因缘呢，就是当时佛陀给他介绍的时候就是讲的 教的这个观经啊，讲的有这里面的这个就是有那个十六观的内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谓的这个三福十六观呢，大家可以去在那个观经那里去看一下。我这里的话就没有上师这个十六观的话讲的稍微的细一点，然后呢这个你们的话也可以自己呢相应的这个经典的话去稍作一个参考。这个我们好像以后还是会有课程上面应该有这个内容会学得到，因为它都属于是净土五经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呢所以说的话就是你们的话到时候可以有机会学得到。那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讲到这个观经的缘起呢，意思也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是要观那个阿弥陀佛主尊的这个身像，那么它也是属于十六观当中，比如说它在那个观那个花座观呐、观相观，观这个相观的话，就是指的观那个佛陀的端严相好，32种相。然后呢，观这个佛陀真身观，这个还有这个观世音观，还有大势至观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是主尊的这一部分，就是有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上师也是在这个内容当中呢，跟大家呢提及了这一方面。那这是我们在汉传佛教的这个特色中那么也需要呢有这样的一些观想。那我们在这个藏传净土法这里的话，都属于在明观福田的范围当中，属于在明观福田范围。那么当然呢，上师老人家也讲到了这个汉帝为什么他的这种持名念佛这么兴盛的这些一些因缘的话，也是讲由这个，你像这个印光大师的话，他也是跟待于这个终身的根基呢就跟大家推荐啊，说这个持名念佛呢，他一方面的话也比较容易修，然后呢这个能涉及所有的上中下三种根基的众生，另外操作呢是比较容易，而且的话这种修法呢它没有太多的那种很高要求的这个观想啊，或者说你一定要有一些怎么样的这个要去那个禅修啊或者什么的，它这个就比较简单呢，就不太容易走火入魔。所以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跟大家提一句，因为上师在这里讲到一个修行特别重要的一点，学习净土法门的道友一定要记得，在整个念修净土法门的过程当中，不管你现在初学，还是以后呢学了5年，还是以后呢10年之后当然我都是比如说呢大家都是以这个修学净土为主的，但是我们这颗念佛的心啊不能够太紧哦，真的一紧张啊，过于紧啊，过于松的话都不是一个修行最好的状态，就我们要有一种一张一弛不紧不松的那个方式来呢这个稳步的修行。你只是在念佛上面呢该用功用功，该精进精进啊，然后呢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对他那个果呢，什么时候现前这个果，什么时候我一定要修出一个焰相来啊，我一定要在几年或者3个月当中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像这种要求的话最好不要给自己立一个标杆，那就是不要硬性的就是给自己规定一定要这样子的话，这个时间之内我要达到什么什么，因为这种它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比较容易出问题。所以大家不管是以念佛为主也好，还是包括其他的就是你们每个人的因缘都不相同，以后到有各自的因缘，可能在自己一生的修法当中也可能会涉及到别的修法呀，观修啊，显宗密宗的也可能都会有，这个是很难说的清楚啊，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那么不管你修什么都是这样一个道理，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一定要有一种放松的那个，不能太过于着急。就我们想成佛，我们想见到西方三圣，我们想在念修阿弥陀佛上面能够有一种焰相的，这个的话也不能够太着急，就是说你不要特别急着给自己定一个标准，然后你如果是心里面一直很紧啊，然后很焦很就是非常想让它尽快的出现焰相的这种心态，就容易着魔，容易呢出偏的这种情况容易出现，所以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大家在学佛时候呢，当然要明白一下学佛的这些，就是比如说念佛法门的观想方法，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在观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对他的那个清净的庄严的这些相呢，有一种清净的信心，然后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去圆，然后自己呢开开心心的去念佛就可以了，不要特别过于呢。或者有一些道友在念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感觉，出现一些或者说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最好是不管它， 不要去执着它，不要就是去想啊，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境界了。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很暂时很暂时，偶尔呢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业缘因缘不相同，他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念了半天没有任何的感觉，反正他就觉得念佛挺开心，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不执着，那出现什么境界他也不会执着，他心里也不惦记这些方面的话，反而就不容易着魔。那有一些呢比较敏感的，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你不要去惦记他，然后一直想着哎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念到一个什么状态了，这种心里一去牵挂，一执着一惦记的话，就容易就从那个状态当中不容易出来，实际上你就已经有道障，那就已经出现一种道障了。所以不管它是最好的，不去在乎它是最好的，就当它有也行没有也行啊，这个就是我反正就开开心心的念我的，放松的一个心态呢，这个在这个信心上面，在祈祷上面，这一方面越简单越好，就是有一个纯净的信心，一心一意的去念。然后平时的话，当然我们这个前面提到了，你们在集资进账方面啊，在这个就是发菩提心方面啊，然后呢，就是以那种清净的愿力去手持自己的任何一个所造的善根啊，这些方面好好的去努力。那这个修行的话是非常保险的，就不会出问题啊，这一点啊。也是借用这段内容，以上是在这里呢着重的强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辅导的时候啊，就是强调一下，大家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执着那些景象，不要去执着一些感觉，这个的话作为初学者来讲其实不见得是好事情。当然呢不是说它本身不是好事，它你毕竟是念佛而来的一种觉受，可以这样说，就是出现影像，但是的话这个东西本身是不好不坏嘛，按理说自信来讲那是源于念佛而来，也不是个坏事，关键就是你执着了它就成了违缘，你不执着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种现象，或者甚至有一些如果心态把握得好就成为你一个信心的因，当然也是很好的，关键就是怕道友把握不好啊，很惦记，因为咱们汉族人的话也比较容易起执着念，起这种着相的这个念头，所以说不出现还好，一出现的话那就彻底就栽进去了，很长时间出不来的话是很吃亏的。这一点呢跟道友们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再次的这个强调一下。然后的话还有一方面的话，因为上次在这一段不是举到了那个叫做什么呀，就是那个第一世东主法王的那个传记啊，第一世东主法王的这个传记的话，那么里面这个公案其实上是给我们提醒了，就是说我们作为修学净土的道友呢看到这个公案应该要意识到呢，一个方面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基数还是要圆满的，就他不是说啊我有信心就可以了呀，我祈祷就可以了呀，所以我念多少算多少，其实的话我们那个念佛的这个量啊还是要有一定的保障。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在平时自在的时候生活当中呢要反复的去观修，否则如果他观修这个也是这种修量不够啊，或者他那个心里面的这种量还没有达到的时候的话，有可能虽然你一辈子修的是净土，但是临命终时呢是不是能够往生净土啊，这个可能还不太确定，就依靠这个公案的话可能大家也会有一点这个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平时呢在这个问题这个方面的话，自己平时在做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提醒好一点。因为作为老年人的话呢，现在应该是心无旁骛，其他的这个作为辅助了，主要的话就是以这个念佛为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老年人毕竟也不好说是自己到底有多长的修行时间，这个也不好讲，那么还是呢尤其是老年人为主呢，要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念佛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要懂得，今天这里上是在这一堂课之前讲的都是一些实修的那个关键的窍诀，这个都是我们在念佛法门当中一定要注意的，否则的话有可能是修行的过程中出偏，有可能是临终就往生不了，所以上次讲的这一些呢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当然不是说这堂课我有印象，然后这堂课学完之后过不了多久把这些关键点全部都忘失了，那很可惜。就是老人家还讲到一个关键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人在临命终时，那 从这个次序上来讲，是主要针对老年人来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在生命完结之前的话，还是要把那个对于亲朋好友的单值啊，这个财富名声的单值啊，自己的这种所拥有的一些啊，属于轮回所设的这个自己平时一辈子当中比较贪恋的、比较执着的，尤其老年人，我也比较担心啊，这些执着孙子啊、执着孙女，或者说执着自己的孩子啊这些的，就有一些放不下的话，那么这个确实是属于往生的一种障碍，还是属于往生的障碍。那我们说你在这个临命终时，如果说你这些都能够一概的不牵挂不单恋，而只是一心的就是想到阿弥陀佛，那有的时候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自在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啊，我要保证我那个临终的时候我就念阿弥陀佛，你是说你要保证，然后你是这样来发愿的，不代表你临终的时候你能做得到。那么临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是需要现在的这个阶位呢，就要逐渐的又开始去放淡放下对妻子儿女啊，这个孙子孙女以及自己的身材受用等等这些的执着，这个的话尤其对老年人来讲也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否则临命终时呢不一定能走得了的问题，就是你在临终死亡那一刻突然到来的时候，可能你前世的这些执着它都会翻出来，然后那个时候的话你的那些心念就被这些贪念呢所占据的话，你就来不及，或者说你最佳的往生的时间就错过去的话，就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一个往生的效果，是这样。所以按照密宗的这个六中阴，它都属于是文解脱的法门嘛，就是按照这个中阴窍诀的一些说法，就是如果死亡突然到来呢，你要是能够意念上师或者本尊，这个本尊就是可以说比如说一念阿弥陀佛啊，或者说呢按照密宗的讲法，其实上师跟阿弥陀佛是无二无别的一个本体的，假如说你能意念的话，当下就能获得解脱。当然这个中阴法门它那个中阴窍诀的话有很多很多，那我们这里在讲这个显宗这个念佛法门的时候，这方面的话也还目前还没有达到那个因缘，能跟大家呢就是广泛的宣讲这些内容，那就以后的话我们再看因缘，以后看大家的各自的这个缘分啊，是不是呢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关于呢密宗中阴窍诀的那个，那样子的话你们可能对往生的把握的话会更大一层，是这样，这个倒是以后再说。那就说到这个就是刚才上师讲到的这些关键点呢，希望今天啊这堂课学过之后，在座的道友呢还是在的能够在这方面提前有一个准备啊，提前有个准备，就是还是要在一些网上的关键的这些地方的话，就是平时怎么修，临终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那我现在的话要做一些哪些准备和铺垫，这些方面要注意一些啊，否则的话就是可能这个泛泛而学啊，泛泛而念佛，那么到临命终时是不是真的能够往生，这个是很难讲的，那这是一方面。然后再说到啊，那我们下面就具体来看刚才那个颂词念过了啊，颂词当中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在极乐刹土当中安住着这个出有坏护主阿弥陀佛，我们在那个极乐刹土当中安住着这个出有坏护主阿弥陀佛。那么对这个出有坏的解释，在这个极乐的注疏当中有明确的那个解释，就是说出的话是因为摧毁贪心等一切烦恼，也就是说他从贪心等一切烦恼中出离，所以叫出这个意思懂吧我现在已经讲到那个出有坏了，然后我们的屏幕上面打的是前面的不坐井观点，你们跟着我的思路哈。管理员这边对，刚才那个是对的，你现在这个放的还是不对的，刚才我讲到出有坏嘛，你自己做的 PPT 应该看得到刚才那一张哈。然后的话就是具足五智慧的话，就是指的是那个具就是有有的话就指的是具足的意思，具足五种智慧。然后呢这个坏的话是指的降伏四魔敌众降伏四魔敌众是坏的这个含义。那么为什么是坏呢，就是这个坏其实就是毁灭嘛，摧毁这个就是那个降伏就是那一张嘛，怎么又变了，这管理员自己也没看好书是吧，找不到地方 刚刚的那一张，明明白白上面那个出油在那标着，你都用其他颜色标着呢，出去了呢。它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坏的话就是有那个摧毁的那个含义。那么就是说降伏四魔，四魔我们一般情况下讲到的这个烦恼魔、运魔、四魔、天魔啊，就是讲的这几种。那么这是呢，按照这个所以呢成为出有坏，这是按照这个极乐愿文当中啊它的这个解释呢，就解释所我们经常呢把佛陀称之为叫出有坏如何如何这个名头为名称，它有这样的含义。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随念三宝经当中，因为随念三宝记的对吧，随念三宝经里面讲到的那个出有坏的话，它这个出的话就是有那个出离有记二边，那就不光是出离三有，它是这个或者说摧毁贪心等烦恼，它是这个三有边和寂灭的涅槃二边的话，从大乘的角度这二边它都不偏多任何一边，就是出离有记二边叫做出，这是真正的佛的自性啊。所以大乘的这个道呢，大家可能平时比较熟悉的说这个治不住三有，背不住涅槃的那个，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法。其实它这个治悲结合起来，就是它也不住于涅槃，也不住于三有，这样的。哎，以智慧呢不住于这个轮回，为什么呢？它因为有这种无我的智慧力已经超越轮回，所以它不住于轮回。但是呢，以大悲它又不住于涅槃，就是因为菩萨具有大乘的话，它是具有菩提心的自信的。他的这个大悲心是他又再再的在轮回当中横尸度众，而不会呢去单着于涅槃的那种的，所以治不住三有盘实际上也是不堕于有记二边的这个含义。那么对这个我们在随念三宝经啊，是这个出自有的话是具足这具有呢自在等六种功德，它有这个自在啊端严啊，还有这个吉祥尊贵等等的，就是有六种这个妙德。然后这个坏呢就是能坏四魔，这个就刚才跟你刚才讲的相符四魔敌众呢是一个含义，它也有呢这方面啊不同经教的这个解释呢都有是。那主要是讲到阿弥陀佛是呢已经完全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殊胜的这种佛尊啊，出生的这个佛是具有呢这个无上的这个殊胜功德的。那对于佛陀的身体光芒遍照十方无边刹土，可以说是呢光芒无量，光明无量。光芒无穷等，因此呢称为无量光佛就是为什么经常叫无量光佛、无量寿佛这个地方呢对无量佛的解释。那对这个上师这里也讲到嘛，这个法是叫阿弥陀佛，那么这个阿字的话也是这个无或者是非或者不的阿弥陀佛，它这个前面这个阿字就是指的是无，就是无量是从光明无量、寿量无量的这些角度呢来做相应的这个解释，有这种相应的解释。那么再说到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从那个受量，从这个受量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说又因为受量不可胜数，也称为无量寿佛，这是呢生至本体的功德。那么对于这个寿命无量的解释那么它其实解释有不同的层次。我们从现在这个我们所学的藏传净土法的这些内容当中来看的话，就是形容就是表述的这个阿弥陀佛应该是属于化身佛。为什么呢？你们在应该是在发清净愿的那一段内容里面吧，好像后面的话就有那个内容，就是说阿弥陀佛住持多少劫然后会实现涅槃，那就说明呢佛陀有他的成佛，有他的住持期，然后最后的话有他的那个就是涅槃的这样的一个隐没，那这一点的话都属于化身佛的特色。但是化身佛按理说呢他还是有生有灭，那为什么叫做无量寿呢？就是观待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这个寿量，那真的叫无量无边了，真的叫无量无边。所以他的这个寿命呢这个非常的长久。你像上一堂课我们好像学的一点世界十天，实际上的话我们在这里已经过了十劫了嘛，就他那个区别非常大。所以说呢老佛陀的这个他的这个寿量跟我们相关待于娑婆世界的众生相比较而言呢，实际上确确可以称得上是无量寿佛。那么这是呢从这个化身佛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大部分的就是净土的这个经典的话描述的佛陀他是有实现涅槃的这种相的。那如果是相对 因为每一尊佛不是说阿弥陀佛只有化身佛哈，阿弥陀佛好像就没有法身和报身，这个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成就究竟佛果，都会有三身的功德。那具有这个三身功德呢，他这个你比如说，如果是从这个阿弥陀佛他的报身下面来讲的话，报身他的寿量是真正的叫做不无有无有限量。为什么？报身佛是不涅槃的，报身佛他是永远不涅槃的，所以他那个相就叫做他的寿量可以叫做真的无量，可以叫真无量。所以你看他从那法身的话，当然他自本性就是法性嘛，不增不灭啊，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这种的话，那么没有办法用一个有形的寿量来去形容啊，就是万法的法性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本自如是而安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是法性。这个角度的话呢，肯定是没有一个有限的一个寿去说明它。所以说不管是从三身哪个角度上来讲呢，啊，它都是一种啊这个无量寿啊，这一话是名副其实可以来称呼的，这是一方面。然后的话，当我们那个就是从它的这个身相的角度，像大部分不管是汉传还是藏传，好像大部分阿弥陀佛的身像都是那个化身像的形象。那也有一些啊，也有一些个别的把这个阿弥陀佛呢是用那种报身像的这种形象呢来这个画在这个唐卡上呀，有一种描述，这个也就也是呢，我们说基本上好像藏汉这边两个传承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话，都是描述呢阿弥陀佛的这种化身像比较明显，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再看后面就是讲到具体阿弥陀佛他的身相是怎样的呢？慈悲一切众生之标志其身色其身色呢宛如太阳照在红莲花珍宝山上一般，微光耀眼夺目，极其辉煌由众多广大福德而形成的无间顶相。那这个今天呢还是就是这边匆忙了一点，想看看因为我们这段可能还要讲上几堂课就是我看到准备一下那个就三十二相好，其实让大家自己去查呢，可能很多道友是不是也不一定真的能查哈。中观宝曼论这个现观庄严论描述了那个佛十二种相好，很庄严，而且在中观宝曼论里面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那个我这边也是准备的不够充分了，像是比如说佛陀一种相好的功德的多少倍现佛陀的乃另外的一种相好，然后那个相好的一千倍就会呢，它会有这个法印哪一种相好，它还有一种倍倍递增和要这个递增。佛陀的这个无间顶相的话，它是很不容易得到一种，非常难以得到的一种相好。我们在那个唐卡上或者照片上可能看这个肉脊就是这个就是说好像说那怎么看不到顶呢？它那个肉脊的话，我照片上都看到顶。那这个只是我们人类相似的描述相好画的，真正的这个佛身现前的话，佛陀的这个肉脊的顶的话是谁都看不，没有办法能够看到佛陀，所以叫无间值。它也是有一些极其殊胜的那个功德，那么极其殊胜的这个功德才能够表现出来。那从这个佛的头顶的这个顶相，乃至于呢佛陀脚底的，它有些呢就是说这个叫八富法轮，有一些呢叫这个千富轮相，就是佛陀的这个两个脚掌的掌心就是有那个我们在网上或者照上看到的那个千夫法轮的那种那个样子的话，佛陀的脚掌身心上的话是有那个双脚掌心是有这样的一种凸出来的这个花纹有些呢是叫八夫法轮，有些呢是千夫轮相之说。这个从头到脚呢总共整体上的话有32种相好，那么细分的话又有叫32相80随好随好就是随岁相好呢有就比如说32相就像花，这朵花好看，然后呢这个80随好就有点像你说细致的去描述这朵花的这个花瓣是什么颜色，花蕊是什么颜色，它的这个形状是什么的这个样子的，然后构成的时候它那个特别 特别精致美丽的那种，就是髓好的话就有点像那个三十二相好的这个总体的好相上面的话，它那种细致的那种，一个是粗分，一个是细分啊，所以我们经常合起来讲叫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髓好的这个呢，全是由于它往昔在阴位的时候，因为这个像中观宝曼论也好，仙观专案论也好，它对于每一个相好它都讲了说前世是因为修什么这才感召贼啊，这空佛之后得到哪一种相好啊，前世修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成佛之后会感召什么什么相好，它都有它的那个因啊。那么这段内容我觉得就是道友们下去的话自己稍许的查查资料还是很好的，你们也看一下哦，原来的话我在阴地要怎么做，要怎么去修要怎么样去行持我在这个未来世呢才能够感召到佛陀的这样的一种相好，那么那就是其实这个自然就给我们引导一个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心里是有数的，也很殊胜啊。学习这段内容的话会对佛陀有一种另外的一种不共的认识，就是说佛陀不光是说我们说的通俗说佛陀颜值高，而且现在的人是喜欢用这个词，这样让佛陀长得很漂亮很庄严，咱们佛教徒是不会用漂亮这些词，都是说庄严，但是的话实际上佛的这些相好的话它是由他无量世培积功德行持善法的那个因才会导致于这世的这个相好庄严的相好庄严，这一点的话就是道友们还是能翻阅一下比较好，那我也在想看看下一次的话提前准备跟道友们稍许的看一下，让大家对这个阿弥陀佛为主的有的佛尊这个就升起一种的不共的信心，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往生的因缘，就是你对佛陀的认识就不像以前那么粗浅以前那么这个比较感性反正我就是挺感兴趣，我觉得挺好的，然后说不出是为什么好，然后的话对于佛的这些相好呢是怎么来的呀也讲不清楚有点遗憾，其实这些在我们佛教的这个论点还有这些法宝当中都有很详细的描述，那到时候我们也可以稍许的参阅一下，最起码对我们自己的本师，对于我们现在所修的净土法门的这个佛尊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也是有必要的。那再说到就说的这个就是什么呢，由众多广大福德而形成的无间顶相是指呢头上有骨肉累积而成的肉髻，那么这是什么，除了从正面可见到之外呢谁也无法看到它看见它的这个顶端，所以你从其他的这个方向根本呢看不到那个佛陀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无间顶相的那个顶端，所以呢也叫无间顶，就是他那个功德非常的特殊非常特殊，所以还有一些经典当中描述就是乃至于实地菩萨他那个因为他所见到的这个佛身的话都是清净相的就是在这个菩萨的眼界当中所见到这个佛身应会实现出那种像报身等等这些清净相，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他对于佛陀这个无间顶他会放出那种这样的光芒嘛，那可能我们凡夫肉眼呢看不到有些业障深重也看不到，其实呢业障稍轻的可能也能看到佛陀所生光这些，但是的话就是有些经典里面描述乃至于实地菩萨见到这个无间顶光呢他都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光端就是他用他的这种实地菩萨的修力功德都看不到那个佛的这种无间顶上所发出的这个他这个构成这个无间顶相的这一种相好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功德不可思议是这样子。那么再讲到说佛陀的这个双足的掌心具有呢这个突出的花纹的八幅法轮，由上下这两种妙相而来涵盖所有妙相，其实就是说一个是头一个是脚，那么中间的话整个佛陀的从这个头发从这个毫毛就是佛陀的那个这个我们叫印堂吧，然后佛陀的这个眉间呢有一种白毫相，然后眉毛睫毛鼻子 嘴、牙齿、舌头啊，乃至于呢这个到了这个颈部的话，它的那个三个那个啊纹，就是有三条线，就是脖子上的三条纹，还有到它的这个手臂的形状、手掌的形状啊，这个还有腿等等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它整个呢有32种啊，每一处都是一个圆满的相好，来描述一直到脚底啊，一直到脚底。那么这里是啊，只讲了头顶，只讲了脚底，然后一个概括性的说法，说呢含括呢这个能够了知或者能够表示佛陀呢是具足白毫右旋等32相。那当然这个32相啊，佛陀的这个大丈夫啊，这个32相和80随好呢，在我们那个藏传净土法的这个原文当中，底下的小字上面也稍许的这个标注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但是呢，我们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中观宝曼论》的这个书呢，它里面就比较细啊，它的相好是依靠什么因缘得的，然后每一个相好它的那个特色呢，就讲的会稍微的细致一点，细致一点，就是让人感觉哇，就是这种相真的是非常美妙。那像这个佛陀在世时期啊，就有很多的修行人，他是怎么样的因缘呢？他之前的话，人家怎么说佛教好，佛相信，但是的话，当他真正的有这个因缘见到佛陀，他只是看到了佛的那种相好庄严、寂静调柔的这个外相的时候，他就皈依了。他就五体投地的就升起信心，然后就得到佛的教化。所以佛的这个相好不光是说是哦，因为这个前世的福德一直长得很庄严，光是这个作用，他的这个相好本身就起到了度众，而且这个相好的本身就是指的是佛陀无量功德法的积聚的外露的显现。所以呢，你单单作为我们修行人去看去观啊，就我们以观修的方式去观佛的相好的话，就能够在自相续当中起到集资和经章的作用。大家对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没有障碍，因为土法门的道友都很喜欢看阿弥陀佛，就等于是观佛嘛，已经是在观这个阿弥陀佛的身像，而且觉得观不厌足，什么时候看到这个佛陀的身像，始终就好像没有厌烦心啊，越看越喜欢。尤其我还是觉得这个像汉族这边汉地的这个就叫新生流传的这些西方三圣也好，阿弥陀三身的这种像的话，这种照片唐卡就非常的庄严，哎，真的是太漂亮了。它那背景也好，真相也特别升起欢喜心。所以大家主要的特色的话，就是教学当中能够升起一种清净的信心、欢喜，以祈祷和发愿为主，这一点的话是最主要，那是我们现在要再的去作为修集的这个法，这一点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加持和它相应的这种力是这样。那么由就是说能够表明啊，正是内在的所有美德显露于外相，就是说正是内在所有美德，就指的是阿弥陀佛的那个内心当中圆满的断正圆满、最极圆满的这些功德。那么所以显现出来它外相上面的话是最极圆满的。那我们说起来啊，其实换句话来讲呢，按照经教理来说，那个转轮王就是能够比如说能够统治四大部洲的这个转轮王的话，他也有32相好，但是他的相好的话跟佛陀比较起来呢，他就没有佛陀的这个相好那么圆满，但是的话他是沾着这个32种相好的那个特征，但是却没办法跟佛陀的这个达到一种最圆满、最究竟、最清净、最无瑕的那个他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所以说从他那个外相上完全圆满的这个32相的还有这个80随好，就可以了知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肯定是最极圆满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也能够知道呢佛陀相续当中功德。所以这个比如说能表明真是内在美德的这个显露外相，由呢指甲赤铜色等80随好所掩饰妙相呢主要是指粗相，随好呢是细相这个刚才我们讲了一面的话表示呢是唯一离系法身这是从那个佛陀的话他究竟现证的就是离系法身的境界，然后二臂呢表示的是智慧与方便二者双运就是一个表示智，一个表示悲。当然这一点啊，上师也开玩笑讲，就是有一些修行人说那我也是一面二臂啊，那我是不是也有这个，或者说我证的法身，这个可能咱们每个凡夫人都是一面是吧， 但是的话，是不是能够有现在还是以如来藏的方式含藏在自己的佛性当中，没有显露出来？但是佛陀的话，他是完全圆满显露，然后这个一面呀，他都有他的那个真正降合于法性的这个意义在那。那么双手结定印，表示的是这个方便与智慧无二。然后以定印呢，拖着充满甘露的钵盂，表示呢以深广正法满足众生的心愿啊，就是钵盂里面是甘露，它可以满足一切众生的这个。那再讲到还有呢，令入众生最初屈入别解脱之标志。我们说让众生最初屈入别解脱之标志的话，就是佛陀身着呢出家，就我们说的出家人的话有三顶衣，这里就讲的既能上身披蓝色漆衣，下身呢穿红黄色的雾衣啊，就这个僧群啊，就是这个当然的话，这个从戒律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说的五衣七衣九衣，红色组衣指的是九衣，那么是出家人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衣的话，可能不一定说啊，这个七衣是蓝色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在汉传佛教，它的这个三衣的这个颜色啊等等，大家基本上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出家众穿的这些衣服，大致心里头会数啊，这个三衣的那个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就是这个显示的是一种清净的比丘的一种形象，这都是那种化身佛的特，化身佛的特。那么还讲到呢，双足这个金刚加趺坐，那么是于呢轮捏等性之一中不动摇啊，就二。等性嘛，等性就是指的无二的意思嘛，全平等区别，就是所以叫二稳固，非常稳固不动，就是它非常的稳固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特色。那我们说到呢，其实在这里主要是阿弥陀佛示现的一种身相啊，显现清净比丘相呢，来这个众生面前呢，起到这样的一种。那如果说是报身相的话，大家熟悉那个金刚萨埵本尊的那个形象吗？你们说是在这个学会学过一段时间，可能到像那个金刚萨埵，我们办这个念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金刚尊的那种形象，就属于是报身佛，报身佛事。那一般报身佛事上师也说有点接近于印度的那个国王的这个装束，但是呢像这个像贤劫千佛能够实现在娑婆世界啊金刚座成佛的这个形象的话，全部都是以化身相来成佛，然后度化的是娑婆世界的不清净的众生。那么这种啊比丘的这种清净三法衣，它表现的就是一种离贪之相。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出家人的这种身份，其实就是代表的是离贪的这个含义，他的这个戒律也好，他的行为也好，他的生活方式也好，都是呢断除贪欲，一种清净非常清净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说呢，他这种身份和这个服饰表示的就是离贪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这是首先前面啊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身相的一些描述。那再有的话就是根据那个序部啊，根据序部密宗诸仪轨迹啊，噶丹巴隆切等大德在他们的修行境界中所见阿弥陀佛所做的这个法座，是由呢大如须弥山的八大孔雀及无数小孔雀支撑着的珍宝座。这个的话就是讲到这一点的话，可能有一些道友会觉得显宗的这个画片上面并没有看到呢有就是有孔雀啊拖着的这个这种珍宝法座，没有这种形象。这个的话当然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显宗大部分的话都是阿弥陀佛直接就是安住在那个莲花台上啊这个莲花座上面啊，是这样子的，也非常的清净庄严。那这个也其实也是就是它的这个画像的来源呢这个不同的地方来源的这个出处不相同，那但都有他自己的这个依据。你比如说在这里描述的说是有那个八大孔雀还有无数小孔雀所支撑的这个珍宝座，主要是我们在那个一些那个密宗的这个仪轨，还有呢这些密宗的一些高僧大德在他们的修行境界当中啊，限量亲见到了那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清净插图和阿弥陀佛佛尊表现出来或者显现出来的那个相状，是有呢这个孔雀的话拖着这个那个莲花宝座，是这样的一种，上面呢有五颜六色的千般莲花，莲花上面呢有满月轮的这个坐垫， 实际上也表示的是这个圆满月轮的这个坐垫呢，其实圆满月轮它也是表示的这个菩提心彻底圆满的一种标志啊。那坐垫上方的话是名为莲花光明的这个真宝菩提树，那是这个树的名字呢叫莲花光明，高达呢60万由旬啊，树根的话就粗达500由旬，然后800由旬的这个枝叶呢相互掩映啊，并且呢有奇珍斗艳的鲜花以及呢累累的硕果，还有呢如同皎月一般的宝珠啊，帝师所赐的宝珠啊，还有龙王所赐的如意宝珠等等等等，以及呢这个珍宝素、装饰幔、黄金、珍珠、珍宝的璎珞、铃铛，还有这个銮铃，就是这个大小铃铛一对等的这个装饰着的这个菩提树。其实这个这种这个就是属于是什么呢，一些大修行者他在他的那个修行境界的状态当中啊，看到限量见到极乐世界的这种景象呢，然后呢在这个文字的这个经典啊，这个就是论点当中呢把它描述出来，这也是呢就是属于是圣者菩萨们他们的这个清净境界当中所显现出来的一种清净的刹土像，那这个极乐世界的清净刹土像，这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冲突的。那我们在这个汉传佛教很多的那个阿弥陀佛佛这个画像上面就是一个很庄严的那个清净的莲花座，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对这些不同论点啊经典的这个描述呢，其实不用特别有说啊为什么不一样，那我到底该观哪一个，就是其实的话我们现在学这个极乐愿文，那么在前面明观福田当中有这个这一段的描述呢，那么大家就可以随顺啊这个这一段的这个描述呢来相似做一个观修。那作为初学者肯定这个你们都会觉得很复杂，就观不清楚，就好像想象也想象的不是很清楚，就感觉好像是心里面一个分别念的概念，这是初学者一个很正常的状态。那么大家心里面有数就可以，而且如果是实在是观不清楚啊，那当然上师在这个问题上呢之前也是讲过啊，前面也是讲过，就是说你观不了那么清楚的话，你不要特别纠结，好像说那怎么办呢，我修不成啊，我这个法观不出来，我这个相观不出来，这个不是重点，就是你心里面就有个数，说在啊西方这个方向有一个极为清净的啊，这个没有丝毫不清净的这样一个清净的刹土，然后里面呢有啊极为具有32种相好的这个阿弥陀佛佛尊啊，我就确定无疑啊，知道呢佛陀存在。那么我现在的话以一种信心、恭敬心啊、清净的心来呢做这个诚恳的祈祷，愿我呢临终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意乐和方向就可以，那就可以，就是说不要在那个好像我们这里这个描述上面的话，你真正把它观得很清楚可能也有点困难，然后就卡在这里的话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也不必要，因为现在初学者他的这个修力的话就很复杂的这些相他本来就是观不出来的，又没有什么禅定功德，然后一丝一毫的这种机智的力量都还没有的话，你要想观得很清楚本来也就不是我们目前的这个修行状态能够观得出来的，所以说在道理上面懂得以后呢，主要是靠这个信心和祈祷来去圆去，然后呢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的符号，然后让自己相续当中产生相应的功德，就已经是最圆满的了。那当然了，这个就是他这里面的话就是讲到，我说仅仅是见到这棵菩提树直至菩提果之间了，他都不会患就是不会患眼病，听到此树的声音呢不会患耳病啊，若得以品尝的话则不会患舌病，身体要是碰到树影的话则不会患呢啊罹患这个身体疾病啊，若意念那就属于意的方面呢，则此树呢则可以自然生息等值啊，意思就是见到这棵树以后就会呢不会退转菩提等永量的功德。现在呢是以观想的方式去观想它，然后那你意念这一棵菩提树啊，意念这一棵树生的这一棵菩提珍宝树，那么相续当中相似就会得到它相应的功德啊，相应的这个功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根识呢所缘聚它之后呢所获得的相应功德。虽然现在是一种观想的方式在想，观修的方式在看，但是的话相续中也会得到相似的这个功德，它的这个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如果说当然我们如果是真的一旦能够发愿就是往生到那里的话，你亲眼见到这一棵这个珍宝菩提树的时候，所有给你带来的这个利益 那就是无量不可思议，是这样的。那阿弥陀佛的话，它背面它是依靠这样的一棵菩提树呢而安住着，那是安住着的。所以整个啊，就是今天所讲的主要就是以上呢就是观想生相。按理说呢，今天我们所讲的观修的内容就是这一段。但上师的话这里也是在在的啊，因为所度化的是汉族弟子嘛，所以上师在这个方面比较细。就比如说在汉传佛教当中，好像看到阿弥陀佛佛尊都是站相，但是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大多数的阿弥陀佛尊佛尊呢是这个坐相，它就是双足呢这个双加扶的方式坐相。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哪一种相的话，其实都是度化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因为众生的根基不相同，所以佛陀所幻化的这个刹土啊，包括自身的身相啊，都有所不相同啊。包括我们说啊，这个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的话，藏地汉地它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身相。光是单纯从汉地来讲的话，这个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神像，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要这个所化众生是无量无边，所以呢佛菩萨他也会实现了不同的形象呢来度化众生。我们汉传经常喜欢念的这个普门品，大家都知道呢，佛陀甚至会显现啊这个什么婆罗门的形象啊，甚至显现一些龙天的形象啊，甚至显现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是普通的这个的一个凡夫，或者甚至于呢还会显现无情法这个桥啊、舟啊、岛啊等等的这些无情法的形象来度众。所以佛菩萨度众的方便呢是无量不可思议的。那对于我们自身来讲就不需要呢说是因为感觉藏汉的这个相也不相同啊，说法也有点区别，就纠结在那里觉得哪个对哪个不对。其实的话没有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的，那就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所以呢在众生面前所实现的这个相呢也是完全不相，因为佛菩萨完全有这种能力，他甚至于可以实现旁生的方式来众，可以实现无情法的方式来度众。那么他实现的是这种好像一面二臂人的这种形象啊，就是我们人类能够认同的这种妙相来度众的话，那你不能要求说菩萨你只能实现一种形象，这才是合理的。为什么要实现这么多种，我都搞糊涂了，知道哪个是对和错。我们不需要去这个无意义的去分别说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那这就是佛菩萨的一种幻化有物度众的一种善巧方便啊，这一点我们要了知。另外一方面上师也是讲到，你像那个就说比如说这个汉传佛教它的这个大雄宝殿当中就是有时候是从这个恒三世佛的角度来供养，就是阿弥陀佛在西方，药师佛是东方，释迦牟尼佛是中间。那么如果是竖三世佛的话，就是过去燃灯佛、现在释迦佛、未来弥勒佛，它都有这种就是不同的一种供养方式不同的供养方式。但是前面那个恒三世佛的话，可能我们在各大寺院当中看的比较普遍，是吧？那像藏传佛教的话，它就有供这个五方佛的传统。这个以后你们学的多了就会知道了。然后的话，你像有个别的这个比如说来过这个学院的大家都知道来了学院之后就是绕那个坛城你们都知道坛城是一个比较殊胜的所依。那个坛城的话，实际上它就是供这个它中间就是供的这个五方佛，中央呢是毗卢遮那佛，东方的话是这个金刚萨埵然后呢南方是宝生佛西方呢阿弥陀佛，北方呢是成就佛，就是它是一个五方佛，而且呢就是分别是五种颜色五种颜色呢来做供养。应该是中间是蓝色，东方白色，南方黄色，西方红色。所以呢在藏传佛教当中，基本上阿弥陀佛都是以红色的身相来实现的，北方绿色，它就是以这种五种颜色来表示。而且的话它还有寂静尊和愤怒尊的那区别就非常的多非常多所以呢这个佛菩萨的这种形象他们的这个不相同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呢就是心里面一直觉得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会儿又是那样的，哪个合理哪个不合理，其实不需要一取一舍。 就是了解，这都是佛菩萨呢他度化不同众生的这个各自呢所显现的一种不同的视线。那这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去理解呢就已经很圆满了。那我们说这个佛经中啊没有直接宣说法座等所说的这个菩提树的大小呢等也是略有不同啊，因为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佛陀的行径啊不可思议，众生各自的福德有大小之别，而导致呢说法和所见呢也有所不相同。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作为我们一个初学者的凡夫啊，其实呢不用有太多的疑惑，只要呢对于这个佛法有一种无限的清净心，然后呢这个好好的去修行啊，以后的话在自己的境界当中，或者你以后这个未来我们就是真正的能够往生到这个极乐刹土的话，那么你自然的话就能够了解。其实现在在学习经教的过程当中，以后你们慢慢学下去也能够了解呢这个佛菩萨他的那种能够具有这些无量不可思议的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其实在学经论的时候的话，就会在理论上都会有一个认识，就对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显现的话就不会觉得很吃惊，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这样啊。关键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清净的信心啊，经常自己去实际的去观修，那么一定会能够得到佛法的实意。好，今天的这堂课的内容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禅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